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啊，在听法的时候呢，大家与消消带一些观想啊。这个讲法嘛，要依止，先要依止，心中呢见思啊，于见佛。波州三昧经里面讲，看到师父就像看到佛陀一样，对师父呢没有任何怀疑心。于等见佛。他说这个第二呢，就是见师于见严父慈母，就是看到师父的时候要观想，这是我的非常严格的父亲，就像慈悲的母亲，要观想。那人对师父说讲法，你就会听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见师就像这个我们讲的就是救我者啊，救我者就是良药啊，就是说我现在想观想自己是有病的人啊，想师父能救我的病啊，我即将堕地狱恶鬼出生的，我无边的业障啊，我现在不知道啊般若，也不知道这个如何方法能让自己得度，所以呢就像师父是药啊，他能治我的病啊，把自己当成病人看待，把师父呢当成良药看待。像这样的观想师父啊，你首先要想，你说自己没有病，那当然师父话你可以听也不可以听了，所以呢把师父当成药想啊，把师父当成救我想，就说就是说我在无量劫六道轮回的生死，今天能遇到师父，我能得救是救我者，把师父当成是救我的人，要以这种心态。像我们以前呢在师父面前都没有这样的心态，就看到经典以后呢才知道，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这个事情，可能我现在肯定我以前肯定比现在肯定比较优秀，因为我以前没有这种想法，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么笨啊，这么愚蠢。所以呢这个，但是我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自身出家以后啊，我就感觉到自己呀、就我们常常讲就掉进了天堂，成子以后没有想我要回去的这种概念。我觉得家里很苦，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父亲，感谢我的家乡我们家乡很苦的，这样房子都倒塌就是说这个从小是非常苦，不像你们，你们都很幸福，个个都是王子这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我们那个地方很苦的，所以苦恰恰的呢给我带来很多好处，你就叫我回家去我实在是受不了，所以从来不会说想回家的这种概念。我觉得回家去就像到地狱门口一样，我感觉到好苦你们呢还想着回家是吧，你想还想回家去瞄一瞄看看你那个无云之家我们莲池大师当时在门口的，不是莲池大师，另外是云敏寿是哪位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不是他，他说他每一次回去他的老婆也挣了，可能是得了一些法的受用嘛，他就知道他的老公啊出家了以后还会回来。后来呢他在门口啊就挖了一个火坑，天天烧煤所以他老公回来一看门口怎么这么大的火坑，他就问，他说怎么门口挖这么大的火坑他知道火坑，他老婆在里面打他说知道火坑干嘛回来就是家怎么家里是个火坑干嘛要回来，五云之家嘛，回来干嘛。所以这位大德走了以后陈子就不再回去了，所以就是说成为一代的真师。那我们修行人呢要把这个世俗的家当作是一个，因为刚刚发心嘛，人是菩萨嘛，不像佛陀成佛以后回家去逗爸爸妈妈是吧，你要想逗你爸爸妈妈自己要有本钱没有本钱怎么逗他呢，所以先让自己 啊，精离充盈啊，让自己具备了这些啊解脱相啊，再回去度父母比较好。所以现在呢，修行的时候呢，还是舍出你的小家啊，这样的道心会让你呢更加精进啊，因为要度父母嘛，是吧？要报答师父之恩德，还要让自己的这个报答佛的恩德啊。昨天呢，这个讲法的时候讲到这个啊、五种调是吧？一个是调饮食，一个调睡眠，一个呢是调这个调身啊，调身打坐方法调身。昨天晚上的，他说这个呢，现在就是介绍调息，呼吸啊，因为我们呼吸有四项，智者大师的说。有三种相是不调之相，一种就是分，像分香一样拿着扯，也是分。所以他呼吸不调，一般反复嘛，他的呼吸就是分相。第二个呢，揣就是有这个揣相，还有一个呢是气，气很大，还有一个呢是息，有四种息。他说息是调相。分揣气它是不调之相，这个吸像乌龟一样，它就是吸。比例来讲，那个青蛙登天不吃饭，它就进入一种胎息啊。就胎息像是没有声音，它要通过训练一段时间才能够做到，还不经过调是没有的。我们一般人。不是分就是出来就是气，一般我们呼吸很清晰啊，听到自己呼吸，或者小一点呼吸，或者大一点呼吸，都是气啊。所以我们在冬天呢啊，很冷的时候，你这个呼吸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烟往出冒是吧？烟往出冒，一看那个烟很大是吧？而吸呢就没有，吸它是非常非常，就是说。你用这个卯啊，我卯，就是我，你那边云，把我的云卯放在鼻子上面，它不会飞掉，这个叫做吸。如果你要是一口呼就把它呼走了，那就不叫吸，那叫气啊。气靠气呢，气吸是什么样子的呢？吸它有毛孔呼吸，它可以发现了毛孔一张一层的。但是呢，气呢是靠那个气管啊，气管呢呼进去，吸进来，呼出去，呼进来，就是直接像拉风箱一样，就是我们一般人都是拉风箱，是吧？然后用肺在呼气，就是在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那说一呼一吸为一息生命嘛，就是说。达到吸气的时候，他可以像没有像没有呼吸一样，像圣人呢，他都没有呼吸，听不到他的呼吸，人就像死了一样。所以呢，前面那个分相，就是说啊，不调之相呢，这个不调之相，这个智者大师说啊，他说这个手分者上，手穿者戒啊，手气则老，就是说你手这个分呢。算出这个分相，手分呢，它这个比较散乱，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这个啊、呼气吧啊，叫呼出去的那个气那个分啊，手着那个呢，因为那个是没有自信的，因为分呢，你看着那个分呼出去，吸进来，你就很劳累，知道吗？也就是说。把这个气它是没有体的，所以没有集中的能量就会散掉啊，手着它就会散掉。他说，摄影手他这个分的时候，就过去人嘛。他说，这个我们身上不是有气嘛？就说把肉体把它打开，你看看气在哪里？它是没有的，它是意念，知道吧？意念你一烦恼，它就散掉了。所以呢，人手气啊，手分它就会散掉。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 你要用手抓虚空，什么都抓不到，知道？就这种感觉啊。你越想抓它，你越抓不到，什么都抓不到，因为它是没有体的。因为风嘛，风是外面的呼吸，就是风相嘛。所以手风它是个善的，手揣它就是戒，就大戒。揣就是说比例来讲，这个你吸气啊，比例来讲这个你呼吸吸气呼气，它一个声音啊，这个声音，所以你手这个声音呢，它就会解，你就会很，就是说你手到哪个地方就会打结那个地方，因为一个固体在那个地方啊，它就会打结。手气则老，手气很清晰。那么我们手气的时候，你要说你手一二三四五五六四三二一，在手吸的过程之中它就会很累。也就是说过去的讲不手吸倒很平常，手吸就很累，因为我过去也常常手呼吸，手了一下我就手不下去了，为什么？觉得很累啊，很累。所以这个气在身上，你就说有人打坐的时候啊，身上就好定住了啊，定住了啊，就非常非常的像金刚一样啊，就很，这是气定状态。气定状态就是一点都不动，然后身体啊都紧紧的，很紧。但实际上抽久了以后就很累啊。现在很多人打坐就练气功啊，练气功。他说非常危险的练气功，就是说他不掌握这种这个运脉跟动脉，就是自己手中的气，然后里面像石头一样紧紧的，就像秤砣一样。对吧？秤砣它就像那个，我打个比例来讲，就是一个铁棒子，里面是实心的，它一敲就断了，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打坐会伤气，为什么伤气呢？因为气，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正常的手气的话，一定要有方法，达到一种就像练八卦掌。练八卦一样，练太极一样，要在身上运动，运动产生一种柔火，它要调和的。如果你要是紧紧的那个地方，它就会伤到气。你比例来讲，很多人打坐晚了以后啊，他发现了讲话讲不出声音出来，知道吗？哎，怎么真气没有了？有一个人他常常打坐嘛，其实他在练气功，知道吗？他又不会练气功，气功要运起来，如果不运作就变成一种固体，知道？固体里面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整个身体像一块石头一样。他说这种石头它里面就是，比例来讲吧，我把这个手啊，然后捏住紧紧的。他说手上的这个气呢好像好紧啊，你看好紧吧，但是放了以后啊，手就没有力，看到？这是伤气的，知道吗？就是你身体紧紧的，然后那个气就在那个地方，恰恰把气呢散掉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打坐的时候不能房间太大了以后呢，那个气啊会被它拉掉，被外面的空气给拉掉，然后呢你自己反而没有气，就是人气被外面给吸掉了啊。那有的时候呢，在某一个人情况下他会伤到气呢，就比例上你要不会运的话，你要说我们在大，我们以前在那个在那个树底下打坐，树底下打坐的树有阳气有阴气，有阴边阳边，它有一边是吸气的，它一边是放气的，因为树它也有放出二氧化碳吸收这个氧它放出来的是氧，吸收的是二氧化碳。他说我们要做错了方向，他会在心里生三的东西。因为我在树底下打坐的时候啊，我在那边打坐和这边打坐，我有一天在树的那个前面打坐，我就是面对面的打，是面对面的打坐，我发现身上了那个气啊向外吸，就被一个人在吸气的感觉。因为我面对大树嘛，可能坐错了方向嘛，那个树把我身上的气就吸掉了，我就感觉到自己好冰凉的感觉。诶，我觉得有一点我自己没观察到，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回事，我以为我身上出了问题。后来我就换了一个方向，我到树的遮面去坐， 到虚的这一边去坐，结果坐在那虚下，哎，一打坐，哎，立即就感觉到那是虚实上面的有一股东西啊往我身上涌，就是往身上吸，就是我在吸他的，并不是我在吸他，因为他在一个放一个收，他有阴阳啊，有阴阳，所以呢，他这个阳呢可能是放，他的阴呢可能是吸，所以呢，你要坐错了位置，可能会伤害到你，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阴阳的，如果你要是不小心，可能把你身上气这个吸光了，就像吸气鬼一样。有一些人他晚上睡觉了，他睡得不好，他会呢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在吸他的气，感觉到有东西在压他。其实这就是阴阳不调的情况下，产生有一种身上被压的感觉，其实就是正在身上有跑气，有跑气，身上阴阳。产生一个跟宇宙之间有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有人突然的感觉到自己被压，突然感觉到身上呢被吸，突然感觉到自己好恐惧，这都是宇宙中的一些小信息，在你身上产生一些暂时的一个浮动，这都很正常的，不是鬼在压力，没有的，所以呢，大家晚上睡觉看到有灯一压你，你不要根本不要害怕的，这样你吼一下就没事了，他就跑掉了啊。就是不是跑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气的关系，因为宇宙中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地球它是运转的，所以呢，这个都是气。那我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一定要空心坐啊，就是说，这个心要放空啊，或者是毛孔要炸开，就是说，或者说念阿弥陀佛的时候。用整个身体在念阿弥陀佛，这样的呢气就在流动啊，身体呢就不会伤到气啊。这个整体来说，这个不是我们所念的东西，但是我们都活在这里面，声音不小心呢就会伤到你啊。声音就是说在风的地方，比例来讲吧，这个地方一股风吹进来，然后再打坐，那个风在往里面吹，往里吹。风往这边走，它这边肯定就是往这边走的，知道吗？然后你坐一下子，发现你半边的脸就偏了，或者这个边麻木了，就整个身体头顶了。你为什么不能对着风睡觉呢？因为这个风吹，这个风空气在流动，在流动，这个风吹到你头上来，然后它要往那边扭的。他说它风要稍微大一点，然后你的身体就会伤到气。然后你醒来以后呢，发现麻啦，没精神啦，没有力量啦，都是因为这个伤了。所以在门口是不能睡觉的，就是不能头不能对着门睡觉，不能对着有风的地方睡觉，一定要避开它。所以家里面一般人呢，从前三间房子，这一间啊，然后后面一个门开着，这边门一个开着，然后在这里睡觉，一定会伤到你，你这个人一定会生病的，知道吗？所以呢，一般人会把它堵，把这个气啊，就是说这边开一个门，最好是这边开一个门，不要门对门，这样的气就没有拉，这个气不拉，你在里面住就比较安全。如果你气在里一拉，你就麻烦啊。所以这个都是一定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所以呢，气象，我们被气所控制的。如果你要是进入胎息，那是没有关系的，胎息可以把所有的万物给排掉。解析，所以呢，前面三个呢是不调之相，是平常人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后面那个呢叫调。所以你打坐的时候也有分，也有分啊。第一个呢就是调息啊，有分有揣有气三项，那就没有调。所以你打坐的时候要调心啊，不调心的话，息不调的话，你就变成一个凡，就是没有用啊，是吧？不调心怎么修行呢？还是要有调息。而运心者，就是不调息，而运心者是为心患，还是这样讲？这字的大师讲，心意难定，而欲调之，当依三法，有三种方法来调。第一个呢，就是说，第一个呢，下坐安心。一则下坐安心，二则宽放身体，就是我们讲，就第一个要把你自己的执着给 给放下来，这个把心按下来，大鹏座嘛，就是大鹏座，就是说你的这个下身呢，就是啊，跟这个身体要全部放下来，不要执着它，就是说就是放这个心啊，不要执着，因为你打坐的话，只要你一执着，就有分相、揣相和这个气相出来。你比你来讲吧，你打坐，你想着某一个人恨我，你会什么样，是吧？你这个三相都会出来，分相、揣相跟气相都出来。因为你恨某一个人，你身上那个邪不会往上冲吗？是吧？恨你还能打得坐吗？就调主出来了，是吧？我爱上哪一个，然后你坐在胡思乱想，那也麻烦了，就起那就行，那也是一种阴性了。是吧？恨是阳性了，那就是会非常调动。就是你爱他一个人，那就是成相，成相就是堕相，就是这都是不好的。所以呢，你要打坐的时候，把你爱的、恨的都要放下来。还有冤，就是某一个人对你，你某一个人呢，冤气啊，这个冤气会让你心中有冤心呢。啊，你都会得疾病的。你坐在那里想，慢慢你身上病就出来了。啊，我看那个远晴发的一篇文章，啊，就是说得什么病，啊，会有什么啊？我来看一看，我还把它抄下来了。啊，我还是有心的，我告诉你。啊，十二经乐，你看，他说爱发脾气的会什么？得肝经就会出问题，爱记仇的心经就会出问题。爱焦虑的胆经就有问题，爱急躁的胃经就有问题，爱衰哀愁的小肠经就有问题，爱懊恼的人大肠经就有问题，爱消沉的人就是比较消极的人膀胱经就有问题，爱紧张的时候三焦经就有问题，喜欢抱怨别人爱抱怨别人脾气有问题，脾气就有问题，爱悲伤的人搞得哭啊伤心啊，他肺就有出问题，爱害怕的人反而害怕胆小，他肾就会出问题，啊，爱压抑自己，啊，心就会心包经就会出问题。你看就是说人老是坐在那胡思乱想出现这些现象，那你身体不出种种病吗？常常想老就成病啊，就是说什么都一想一下两下没有关系了，是吧？但是如果你想长了，就会身上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分揣气跟这个都有关系。比如说你想着分，比如说你想着一个人家借了我100万块钱一直没还，然后你想着就好难过，就分，而且这个气场都不好了，是吧？我当时打坐想着某一个人欠我的钱没还，就像我们做佛像的钱，师父什么时候把钱给我呢？那你这个气场就不对了，是吧？你就坐着，你觉得你就心里面就有抱怨心就出来了，是吧？这个人借我的钱到现在也不还，然后越想越怒火，是吧？越想越烦恼。你想就是说，这你坐着你就想，30年前某一个人这个打了我，就是我也常常讲，就是某一个人欺负我爸爸，欺我爸爸，然后呢？我现在都已经几十年过去了，40、50年过去了，我现在想一想我还不服气，是吧？就我要为我父亲报仇，就是说人家的事情还想着报仇，这就叫分不调，气场就不对了，知道？这样的人还能做得下去吗？是吧？那你想一想你的这个身上就呼吸就紧促，是吧？就会呢你就会出问题，然后这个气呢就在身上那个火气就上来了，就是出问题。所以你想一想你在坐着想什么，是吧？所以要把家里的债务这个牵挂的冤结或者是爱的恨的要统统放下，你一定要放下，你不放下怎么打坐，是吧？你怎么念佛，念佛也念不下去啊。我起了一个就是你说念佛，后来我就不跟他讲念佛，他为啥？他的媳妇出了问题要离婚，他的儿子公司倒败了，然后一家人守在家里面，然后呢孩子也不上学，然后家里面他一个人老得要命，这个人跟他家念佛能念得下去吗？你叫他忍耐念佛啊，他念不下去，他只想解决这个问题，他念念就想到那边去了，念念就想到那边去了，所以他没办法。所以我们要想法把这些障碍 要把它抛掉，因为这个都是占道的嘛。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些东西的话，会让我们呢没办法修行。所以叫幻啊，我们叫身心不调，叫幻，叫心之幻，就能还没打坐，这些东西就出来了，那你这不是幻吗？所以大家看，就是我们有多少幻在身上，忧患了，对吧？心之患啊，心难定。所以我们呢，首先呢要把这个心放下来啊，叫安心。所以我们出家小和尚，我们刚刚出家的一定要注意，不要给自己带来麻烦。虽然出家了，就要彻底放下。就像我那个当时出家的时候，我现在还放不下大家，是吧？但是我做小和尚，我真的什么都放下。我在洞林寺，他们都说我是最开心的小和尚，是吧？然后在洞林寺说我是最自在的和尚，因为每次就在莲花堂带着一帮和尚念佛，老和尚念佛，然后拿这个在家里天天不捣蛋睡觉，是吧？然后每次就看华严经啊，看楞严经，看妙华莲华经，天天在看，不像你们现在看手机，是吧？不要手机上面看什么东西，你们在手机上看什么？看抖音啊。看抖音，看那些社会上无聊的东西。我们以前四年打坐，天天是有一本书摆在前面的，你像偶遇大师那个《政治宾离》这么厚一本书，我全部看完，我在小的时候就非常奇怪，特别喜欢看书，有一本叫《观察现行记》，这本书是非常非常的无聊的，非常无聊。我现在看，我怎么看也看不下去，非常无聊。但是小的时候硬把它看完了。一点点大，还没出家之前，一点点大，才十多岁，一本《观察现行记》，我就把它看完。我现在我找到那个书，我拿来看，我看不下去，真的好无聊，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不信，你自己找一本看一看，非常无聊的一本书。但是我小时候硬把它看完了，就是说那个小时候啊，对这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个要喜欢看书，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没事情搞一本《大藏经》呐。搞一些这个单行本呢，没事情多看。我认为因为看经修定，知道吧？看论修慧，这个就戒定慧嘛。修戒的话就得戒嘛，就是说念经啊是得定的啊，不求圣解，单读就可以了。就像我们这个陶渊明一样，有一把琴，我不会弹琴，但个佛琴，他这琴一抚啊，他能感受到琴的味道，琴的妙意，也就是说他用意来感受琴的味道。他说没得会，他读书的时候这么多啊，他会到本心的时候，他内心特别欢喜，当他会不到心的时候随意而过，他不会去追究他，不像我们去喜欢追究。读经最好不要追究的太深，读就可以了。但是呢，弄是开会的，我们必须要了解，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论呢，多看一些祖师，像这个吴作啊、世亲呐、祭天呐、月称呐，还有这个陈娜啦，还有这个很多这些莲花生大师啊，还有这个就是说，我认为多看这些印度的这些大论师啊，我认为大家都要看一看啊，这个因为他是。最原始的大乘佛法，最原始的佛法，无着世亲、月称、莲花生，还有这个陈娜，还有这些很多的这些祖师写的书啊，基本上都是原始的大乘，是原汁原味的佛教。所以看他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说就是说很稳嘛。也就是对他信任度比较强大，越古信任度越大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看一看，特别是莲花生大师啊，还有一个大师我认为要看，他的大圆满法的这个叫什么弥勒日巴啊，弥勒日巴这个书，我小的时候是最喜欢看弥勒日巴这个弥勒日巴这个书，我到现在一看到弥勒日巴我就想买，我买了好几套，动不动又买了一套，动不动又买了一套啊！我前不在半个月半年前我又买了一套，也就是说这个 其实我在出家的时候我就看弥勒日巴，然后我特别他那一种智慧，那一种自在，他那一种运心观照的这种力量非常强大，所以他影响了我很大。所以大家多看一些祖师啊，影响我们的这些书籍，也能够挑我们的心啊，是吧？所以呢，看到他的书有什么好处呢？他可以让你放下，这个重要。你世间很多东西可以让你放下，这个是最重要的啊。第一个要放下，要安心啊，身心尊呐、啊，无忧。何为出家？能说菩萨就了。然后什么叫出家人呢？出家叫无事为出家，没有事情，什么就心上无所牵挂，心中光明利乐，就干干脆脆的，就非常的清晰。就是说他心中虽然在生活中天天干活，但是他心呢没有牵挂啊。所以我们金刚经不是讲活在当下嘛，是吧？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把心安住在当下啊。他第二个呢叫做宽泛身体，就是让身体呀、啊、要宽身，就是穿衣服不要太紧啊。这样的呢常常的训练，因为我们说啊，今天在哪个上去喝茶呢，穿一件太极衣，是吧？啊，在家里干活工作上班就穿一件很紧很紧的衣服啊，那些衣服都会害你的，知道吗？绷得紧紧的，血液循环都不通，是吧？所以我们要穿衣服呢穿宽身一点啊，不要把身上绷得紧紧的，这样不好。所以打坐呢也不方便，因为一打坐绷得很紧的话，气血不流啊，对我们身体也不好，我们打坐也很难安心，因为气不流血不流啊，我们的心就不安。所以呢这个宽泛，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啊，放下身心呢要念根要出来，就是内要紧外要深，这个念根要紧，我们要找一下感觉，就是说放生，然后心里面的意念要提起来，但是外面就很深很深。所以常常这样修，你的意根呢比较坚定啊，但你身体特别柔软。就是说你看佛陀他这个身体很棒，是吧？他的这个进筋根比较足啊，但是呢你看到这个人呢，他没有肌肉的，他的身体是没有肌肉的，他叫陀罗绵身，陀罗绵手，你手摸就像摸到棉花一样啊。观音菩萨的身体啊，可以看到他这个身体啊是可以吐过去的，但是我们的身体你看看肌肉一块一块的，就是他天天锻炼，是吧？天天锻炼，要锻炼干嘛？锻炼准备去打人啊。就是我们出家人修到这个身体没有肌肉，就是你像我身上就没有肌肉，因为我从来不练了，就是你看我出家，我在洞里，我在小的时候做木匠，我的手还是很板，是吧？但是现在也是比较柔软，就是说因为我没有练过啊，我体恤上我出家以后到现在没干过活啊，就是没看，我当我身体很健康，你看到没有？但是我身体确实很柔软，为什么？因为我肉上一块肌肉都没有，就是除了脚板上可能有几块，我身上没有肌肉，为什么呢？但是呢你跟我打架不一定能打得过呢。他就是意念，就是内在的力量比较强大，我要提起念根，叫内紧外伸，知道吗？这个就是功夫啊。所以你不要每天哎呀我没干活了，我赶快去锻炼身体，跑步然后这个再做做浮沉，然后在房间里不好意思在外面做，在房间里做，是吧？啊，在床上做浮沉，然后我有时我就为了做做浮沉，在床上做浮沉，想锻炼，我也想锻炼，我发现锻不了，搞三下就不行，做不起来，就是没有力，这个没有这种。但是我身体特别好，你不要看我的身体一般人还是抵不过我的。你看我稍微跑步，我满脸都是混的，我稍微讲话，我讲，你说为什么呢？气血通啊。我从里往外透啊，就是，就是我稍微要跑跑步，全身都是血，为什么？因为血液非常通。你要吃药啊，稍微吃，你要说我有时胆不是不太好嘛，不是吗？哎，我就吃个七粒，只要吃一次，马上就没有事了。别想吃了半天还好不了，只要吃一次，就只要吃药，它非常非常的快啊，就是身体啊， 这个因为它气血是通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放生啊，宽身啊。第二个，第三个呢，观想，观想这个气啊，遍毛孔出日。我看到这个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以前啊修行并没有错，因为我以前打坐就常常喜欢自己呀、啊，这个用这个毛孔呼吸，就是身体一扎一缩一扎一缩，就是毛孔呼吸。我常常的感受到自己啊，我憋一口气进去，然后里面再呼吸十次，就这样吸口气，然后进去，然后让肚子你就观想这个毛孔里面呢，我吸进去的那一口气在里面再或者是三个或者五个里面呼吸，它里面呼吸呼吸，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呼吸五次再一次大呼吸，然后再吸一口气里面再五个小呼吸，小呼吸就是用毛孔呼吸，不是用鼻子呼吸，不是这样，直接用毛孔呼吸呼吸，我发现哎，真的可以呼吸，就是肉啊一扎一缩的，这个毛孔全部扎开，它可以达到毛孔啊在呼吸。他说我们常常在念佛的时候啊，你可以用毛孔念佛，念阿弥陀佛，就是因为常常毛孔，我打个比例来讲嘛，用手摸脚，你发现了，你的这个念头就到脚底下去了，气也到脚底下去了，念头在哪个地方？气就在哪个地方，血就在哪个地方，血跟气走，气跟念头走，知道吗？所以你用毛孔呼吸，整个毛孔都是你的念头。所以呢，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你的念头在毛孔上面，所以你感觉到这个符号了，在毛孔里面出来，整个毛孔都在念佛。所以有人说用毛孔念佛，用自己的身上整个身体都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不会感觉到在喉咙念佛了，真的会找到这个感觉，我希望大家能找得到。因为这样念佛就不是身体念佛，平时我们像喉咙在念佛啊，整个毛孔念佛，这样的念习惯了，如果你不念佛也可以这样的念一念，这样的达到内外通明。所以我就非常知道心跟外面世界不应该由身体在障碍着，我们就因为身体跟外面的世界对立，产生了这个死，而这个死一直在分别取舍对立，然后才烦恼。如果你用心来跟世界完全是相通的，就是因为你的毛孔是通的，你的气只打到你的这个念头，而这个意念跟毛孔八万四千毛孔炸开，跟外面世界是相通的。既然气相通了，那就很好办了，那我可以用眼睛用心眼来看这个世界，用心耳来听这个世界，用心这个鼻来闻这个世界，用心这个嘴啊心胃啊来闻来尝这个世界，是吧？用这个心来触这个世界，我摸这个，我不用这个身体触，我感觉到是心在触，是吧？因为用毛孔跟发酵度相应了，你感觉到是心跟世界相应。意念跟想正法，就是说我现在不是用眼耳鼻舌身在看这世界，我是用意看这个世界，知道？所以眼耳鼻舌身跟身体相互触法已经不产生对立，直接心来会到这个世界。那这个就佛陀呢就是这样的，佛陀的意根整持大千世界，那我们呢是通过观想，佛陀不需要通过观想的。佛陀的色身相互触法跟佛陀的心是不二的，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佛陀的身体，知道吗？所以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有无量好，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常常这样观察，慢慢的你就会悟到，因为我看到经典的时候，哦，原来我常常训练这个心跟世界中间没有一个身体的障碍的时候，你平时训练过啊？所以一看这个经典，哦，这样做我以前都做过的事情，我就想不知道，我今天看到祖师也是这样说的，所以豁然大悟。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叫做祖师来给你验证，就是说你修行的方法手段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回事，因为你是在往昔的善根呢、我这样讲都是我过去往昔探索出来的，并没有人告诉我是这样做的，但是你们现在你看就听到了， 都有原因，我们是通过思念来的。我说你们这是听到，就是你听到以后你可以去做，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不捣蛋了，晚上半夜没事干的话就念了，是吧？因为一个晚上都不睡觉干什么，睡着就睡着，不睡着了就在念了。因为一个晚上不睡觉，你不可能一天晚上看书啊。那大白天坐在那地方，因为我又没什么事情，然后呢晚上也坐在那地方干什么？说在干什么？洞林寺那么大，我一个人坐在那干什么？所以你睡着了就没有事了，是吧？你要是争名夺利你就满了，你很累呀，是吧？我又不争名夺利，那干什么？那这时间干什么呢？晚上不睡觉，连睡觉睡着了就没事了，你晚上不睡觉干什么呢？不睡觉那叫修行了，不然的话那都害怕。所以晚上不睡觉，坐在晚上半夜十二点钟一点钟，人你要是在那个地方不睡觉了怎么办啊，是吧？那都害怕。所以呢有的时间来这样的修行，所以出现很多这个身体跟外面相通的这么一个点所以通过常常的训练就会出来。所以呢这个慢慢的调就是说观察毛孔出入，先是呢你一口气吸进去，你想没有斗子，不要想有斗子，一口气吸进去，你斗子和这个，因为我以前观察的就是说斗子这一块啊，因为我看到过自己这一块没有的，就是说自己从肚脐以上从咽喉以下是没有东西的，一口气吸进去啊就不需要呼了，它直接吸到空气里面去了，知道吗？这空气它另外一个世界出来了，也就这段时间就发现自己啊只吸气没有呼气，就只往进吸，但是你没有呼。为什么从这个斗这个地方，因为没有斗子就原来借着这一轮状态，后来我就可以观察就是说让这个先是观察毛孔，慢慢的你就会观察到没有身体就会出来，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打坐，你站啊行住坐你都会有点感觉，这种感觉这后面他会讲到。然后说我们在调息的时候呢，就是说吞颤跟外面没有障碍了身体啊想任何地方都没有障碍，以后你想某一个地方哪个地方都通了这样的以后你要治病的话很有治，你就比如我这个脚很痛，然后你一日定，然后我专想痛的地方，专想痛的地方，气很快就过去，然后安慰他，哎他脚啊你不要痛啊，我来安慰你，这个一股气过来他摸他，他气可以揉动，知道吗？这个脚痛的摸这个脚，这个筋的摸痛。所以我有一次在火车上面嘛，在火车上面跟我师父在一起在上海大学生问我不说那是后来了，他说你们出家人学什么，因为那个火车码头啊船上那个船上的那个唱歌那个音乐在放音乐，我正在打坐嘛，我不捣蛋嘛，那些大学生就是在这个唱歌啊，跟他一起跳啊有在那个一个餐子里面抽烟啊喝酒啊这听他们都在评论这个歌的音乐的好听不好听了，我也在坐着，我也在听。他就问他说你，他就那边的大学生就问我，他说你在听音乐吗？我说我在听啊，我说我觉得很好听啊。他说你出家人还会听吗？他说我出家人也听啊，但是我听跟你不一样呢。他怎么不一样呢？他说你一听是用妄想在听，用恶斗在听，但是我不行，我是用毛孔在听啊。就是因为他那个节奏啊噔噔噔，每个节奏都按咪发嗦拉西都打在我的关节上，因为我坐在那地方，我想过程这个胳膊里出来就从胳膊里出来，我想从手里出来就手里出来，想那个音乐落在我脚上就落在脚上，成我身体呀、我听这个音乐就像按摩一样很舒服的，那是一种亲身的享受啊。我你这是恶魔在听啊，来评论他觉得这好听不好听，可我在听呢，就这个声音呢跟我身体是一体的，哪个地方动我想某一个地方哪个地方肉都在动，因为这个声音的音乐啊，我想这个毛孔呢 我想脚，它就跟脚就会相应，咚咚咚啊。我想打关节，关节这个地方就咚咚咚的感觉。我想这边就这边的感觉。所以大家也可以试一试。我以前打坐了，静下来以后，所有的声音都可以跟我身体任何一个部位可以相应啊。所以我在慧列法师在过五天里一个人家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人家在唱歌跳舞，他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是跟他一起跳舞，是吧？所以你要会外面的世界，对你来说的话并没有伤害，就是我们要达到外面的世界跟你身体啊是相通的啊，尊敬没有，因为用心会世界和恶魔会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咽喉藏这个世界就有甜就有辣，是吧？因为耳朵来藏这个闻这个世界就有好听的不好听的。你说那个音乐在跳蹦棋或者是唱歌，但是我用肩膀听，我用毛孔听，所以打在那个地方，它因为我这个毛孔也不好分别，我不是用耳膜，知道吧？用身体，因为只有静下来才会有感觉，知道吗？如果你静下来把六根备住了，外面的世界跟你心相应，它是非常安乐的，所以外面所有嘈杂的事情在你面前都是安静的。这个叫做心达到心息了一定的时候，因为都是息了嘛，所以外面世界跟你啊都会产生这个因为很细啊，细微，所以外面你心已息了，你心跟世界相应，它就是产生了机微啊，机微。他说息调则众患不生，你的息跳得非常好，他说就众患不生。其心意定，是名初日定调息方法，就是说你想修定呢，你就必须要这样的调，你就会得到心，又念阿弥陀佛你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常常讲，你到大殿里上殿的时候，你首先把心打开，放下你自己的牵挂和执着分别，就是说啊，这个木鱼敲的好听的不好听的，某一个人敲法器啊，然后我喜欢这个不喜欢的，所以把分量调好，是吧？把 try， 然后不要怒火，不要烦恼啊，不要瞪这个气，然后你把身体放下，然后呢，这个，然后把身体全部放生，然后念个一出来，观察大殿在我心中，是吧？在我的心就是大殿，大殿就是我的心，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我的心。啊，敲木鱼的都是我心，都是我在敲，是吧？所以过去不一个小和尚敲那个当火点吗？小火点，他是东张西望，东张西望的，我就跑过去敲他一下，我说要听这个心的声音呢、啊，从心里面出来，你要听着，不能从外面出来，不能用耳膜听，要用心听，你自己感觉一下，你现在就可以听，我在讲话，用心听。你感觉到我在你心里面讲法，你感觉到我在你心里面打坐，你感觉到我就在你心里面，慢慢的大家都到你心里面去了。你要这样的悟到这一点，然后你去感受它。人在大殿里面啊、念佛堂，你过两天我们就要打夫妻了，那么多人念佛都在你心中，把心打开，就无我状就出来了，是吧？那你的呼吸啊就很轻松，你的吸啊就自然很轻松，你都发现不了它。他说不遮啊，不遮就是不就是手摸的不知，就是呼吸啊不难过，不花啊，不花就是不舒服啊，不花就是调息之下不知不散，不花的状态就是调息，所以调息非常重要。比如说有分相呼吸，虽然无心无声，呼吸无声，但是呢出日接待啊，有不通之相，叫揣相啊，揣相，呼吸无声，也不接待，不接视啊，就是。他说出日不息，这是气相，就是说你出日啊，还是有气出来，那叫气相。这三种都不调之相啊，我们要调一下呢，要调和气息，呼吸呢没有声音，不接视啊，那是视的。不抽击，就是不搭接，没有这个气从那个喉咙里面出来，然后呢，绵绵密密，哦有哦无，自己活在世上，有也可以无归。如果你达到息，常常相续的话，在这个世界， 恶有恶无的样子，发现了这么一个大的寺庙，好像又有我，好像又没有我，那就对了，知道吗？你老是一个大我在那个地方啊，到处可以看见你，那就麻烦。你要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这个寺庙的住的，恶有恶无的感觉，你以为你跟寺庙融成一体了，寺庙就是你，你就是寺庙，你感觉到哎，好像又有我，好像又没有我，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呢，条件呢，呀，被人家不在乎我，我就好难过；被人家在乎你呢，就好开心。你每天被人家在乎不在乎调节着，那你这样的不过是烦恼之下吗？所以我们要把它调一下，恶有恶无的感觉啊。这样的呢，才是我们讲就是才以坐禅之习相，就是打坐的人、修行的人呢，要找到这种感觉，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三种方法啊，这个调息。第一个意念啊放下来，就是第二个完全放生自己。第三个呢第三个是调气啊，调气观想啊，这个气息啊不从屁孔里面出来，从毛孔里面出来，它就不结实不浮躁愿意进入禅定。那说他这个第五个是讲挑心啊，念一遍就可以了。然后挑心呢，智者大师说挑心刚才就讲了，就是说我们挑心以后要挑心，挑心就是修行，把心调好以后要挑心。怎么挑心呢？智者大师说了三个，第一日，第二住，第三出。第一要日到的一种境界里，就是我们讲就是说日到实相中啊，我们讲初性菩萨就是日啊，安住不动啊，是吧？安住不动。然后还要出，三个出，这个日啊，这个日就是你要做禅也好，念佛要进入到那种境界里去啊，就是要调心，要就一心不乱。我们讲一心是什么啊？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这个呢，我们打夫妻的时候就会说啊，安住，因为安住心要安住啊。第三个呢，要出，要这一切出啊。就是说，我们修行呢，要找到漏子，叫日，知道吗？就是说，你修行呢，到了四五十岁了，到五六十岁了，到现在还找不到漏子，就等于没有日嘛，是吧？要念佛。随便给你讲一下，你就会怀疑了，就这样。要住，要安住，住就要住一段时间，就是定了日才相当于戒律了，是吧？就戒，你要日到路上去才能够实心呢，啊，住安住一段时间才能得定啊，是吧？出你要变法界，不能够老是住在那个地方，你要跟一些吃饭、吹衣、睡觉都要相应了。你说打坐，我去找到诀窍了。然后呢住安住在一个点上，然后呢要出你要跟吃饭春衣睡觉都要相应，这叫出，就是说走路啊，明天超山去到外面去，你要跟一切法相应。很多人修行了一辈子，你超山都不愿意去，你天天在庙里面，天天在寺庙里面，也不出去走一走转转，那怎么行呢？要出去转转啊，就是说出家三年不超山等于菩萨没开光啊，就是说我出家我心会出来了，我不出来我就完蛋了，我在洞里生活不出来我就是个废人。所以大家在寺庙的居住时间要发心，要出先要日，然后住一段时间，不讲出连住日都没有，日人身上还没找到门路呢，是吧？就是还过去那个长善人说，我说行不周要出不周啊，不出不周，我说出不周才是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说出不周到一切处都是波周啊，你老是在波周里不出来怎么行呢？吃饭睡衣睡觉都不是波周，是不是？后来禅师跟我讲，他日都没有日怎么出呢？这话也对，就是说你漏着的没找到，你不知道波周在哪里，就不知道什么叫波周，那怎么日，这日都没有日，没有住你怎么出呢？是吧？所以大家休息要找到日的漏上，然后在那路上也找到感觉，所以大家亲近善知识。如果你还没有日，赶快问师傅，你不要耽误时间，知道吧？因为把这个观音这个背背的看手机就看完了。要住啊住，所以呢，日有二意，一个呢调伏妄想， 不令约意，就是调伏啊。日什么？以日见日道，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要调伏自己的妄想啊，不能够放逸自己，就是这个意思。二呢，就是说当令呢，臣服宽机得所，就是说我们不要太沉了，也不能太腐了。太沉了想睡眠呢，太腐了会掉组啊。就是说这个要知道这个宽太宽深了也不行，太急了也不行，所以我们要把它调好，这个叫调心。举眼之，举而言之，就是说不沉不腐是心之调相。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呢，年轻的修行人吊足比较重，是吧？年老修行人就昏沉比较重，就是个老修行九个都睡觉，这是我知道的啊。所以在禅堂也好，在念佛堂也好，只要是老修行全在睡，是吧？没有一个不在睡。因为虚云老和尚他可能坐得住，因为我看到几个老和尚都喜欢睡觉，但我不知道他不是真睡，可能假睡吧。所以呢，让自己在年轻也好，你看年轻人呢，浮动啊，他这个比较轻浮嘛，比较轻浮，心比较烦躁嘛，因为他气血比较旺嘛，所以呢，讲一句话开就不开心啊，骂他一下就很难过，然后呢，心里面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然后心中有恨，是吧？然后自己心就不调，所以我们要调心，所以所有的这些问题出来，我们要调它，不要呢，不要随便的被一些乱动的心想让自己太吊足了，但是呢也不能太懈怠，我们要充满信心，听法呢要运心，让自己呢不沉不腐的状态，那是一种调心状态。所以调心呢要调整日柱和出，这是我们修行的最基本的功夫。禅定他说或者是念佛时，它都会起到一种作用啊，一是调伏万念，细心一缘，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不要打住其他的妄想。二是要调节心念，令心不浮不沉啊，不掉组不昏沉，就是用两个，一个呢要细心，不要让这山万种那山高啊，又想学这个方面又学那个方面，最好把一个方面学好。一门开则万门自开，所以我们遇到这释迦牟尼佛讲八万四千法，他讲的是一件事情啊。所以说我们从一件事情里进去了，八万四千门自然开，就是我看到太阳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光明。如果老是瞪着东南西北去找，然后老是看不到太阳，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一心，因为净土法门是佛乘啊，佛乘就是你盯着佛就等于就得到了整持啊，一切门都会开啊。所以呢就是说两个，一个要细心一心不乱，第二个呢调伏自己不沉不腐的这种不吊足不昏沉的状态，这样的叫调心之相。南无阿弥陀佛。